秋慧先进了娘家，她早料到秋萍肯定要回娘家诉苦，所以放下电话便请假赶来了。一进屋，她把4000块甩到床上。
得，你还是把粉啊擦自己脸上吧啊。
什么意思啊？秋萍又不加价了？怎么了？原价给你啊？
哎呦，您看看今天这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吗？
那怎么这钱没给他呀？
我回过味儿来了，我不给他那是天经地义，房子我已经买下来了，涨多少价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给他多补钱我心里还不平衡呢。哎，你说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他受一点屈吃一点亏你们就得弥补？那我吃亏的时候呢？我吃亏时候多了，没见谁伸出过援手来。你把粉擦我脸上了，可实惠都让他给捞走了。哼，以我的脸盘面积抹一层金粉也值不了4000块，我不能为了让脸白就让心堵。
何玉兰心想，你不是挑事儿吗？非要把家里闹个鸡犬不宁。但他没敢说，估摸着秋萍也马上会来了。果然有敲门声，秋萍进大屋之后看见秋慧昂然地坐在沙发上，扭头就进了小屋，嘤嘤地哭了起来。
你们要在我这儿谈啊，那就心平气和地谈，如果想打架啊，就上大街上打去啊。秋萍你进来。
秋萍化悲痛为力量，甩开脸上的泪水走了进来。秋慧用报幕员的姿态迎接她，昂首挺胸，双手在虎口处交合，右手4个手指附在左手上，双脚站成钉子形。
哎呦，秋萍，你还真是个好演员。我说什么了？说什么了？让你还悲痛万分。哼，你是永远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弱者，苦兮兮的受害者，那错全都归别人身上。其实啊，你自己什么人你不知道啊？奸懒馋滑，你总共占了4样。为了你自己的利益，什么亲情啊、合同啊、脸皮啊，你全都不顾了，掉过头来还四处击鼓喊冤了你。
何玉兰没插话，而是躲到了小屋。秋慧有气的时候得让她说，如果气没出彻底，过多长时间她也会找茬儿把这口气倒出去。而秋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，任秋慧如何数落都面无表情，不发一语。他的思维比别人慢一拍，对突发事件应付能力差，可一旦反应过来，心里有了定数，他比谁都耐得住煎熬。而秋慧的性格正相反，对突发事件反应倍儿灵敏，一旦打持久战便没了章法。看秋慧蹦得差不多了，何玉兰进来了，秋萍突然冒出一句，
没35000，我是不卖的。
虽然吐字不清，但能听出个数来。何玉兰急忙说，
我再给你拿4000块钱啊，咱这事儿啊就算结束了，以后啊谁都不能再提了啊，别再提了。
秋慧更不痛快了，这么多年来家里有个大事小情都是他出头，但是他获得的实惠远远没有秋萍多，父母的偏心一目了然。
我跟你说啊，秋萍，我不差那4000块钱，但这买卖归买卖，情分归情分，房价是13000，我如数给你了，你就应该把房子过户给我，这是买卖。我买到手房价就涨了4000，我作为你姐姐我是于心不忍，再把4000块钱找给你那就是情分，不给你那是正当，给你你要知道感激。我呢本来是想不给你4000，但现在看来就你不配。房子呀我还买定了，你要想反悔是要赔钱的，虽然没有合同，好在我有个收据，而且我长了个心眼儿，在括号里都注明是房款了，打官司一打一个准儿。你给我闭嘴。秋慧，我说你还叫个人吗？这多大点事儿啊，跟家里人打官司。 我是说如果
也不行。秋萍，你赶紧把这4000块钱拿走，然后看哪天有空就去办理那个过户手续。都走吧，都上班去，上班去。
秋慧从包里拿出一沓钱，冲何玉兰喊道：
不用你给，我给，看见没有，2000就是2000，等下次来我再把那2000带过来。
何玉兰接过钱，秋慧说：
你数数。
何玉兰数钱，秋萍好像才反应过来，突然来劲了，站起来大声说：
我还不卖了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跟我较劲是不是？
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，何玉兰开门，进来的是朱俊松。多日不见，朱俊松瘦了，这是从深圳回来后他第一次来丈母娘家。秋萍一见撑腰的来了，又呜呜的哭了起来。秋慧先发制人：
行，朱俊松，你来的正好啊，正谈房子的事儿呢，我这钱都付了，他又不想卖了，你发发言吧。
朱俊松瞅着秋萍，秋萍理直气壮地说：
我就是不想卖了，我钱退给你。你不是不想卖了，你是不想卖给我，给别人可以要个高价，我已经按高价不给你钱了，你还无理取闹什么呀你。
秋慧在手袋里乱摸了几下，没拿出什么东西来。
我告诉你说啊，你打那收条我放家了，钱不能随便退啊！根据合同法，你违约的话要赔我双倍的定金，我给了你15500的定金呢。你是有多无聊啊，跟家里人还跟这儿什么这法那法的。
姐，这房子还是按原价给你31000。
秋慧早已在腹中准备了十足的弹药以应对恶战，然而一场势均力敌的拔河，由于对方的突然放弃，使全力以赴者手里只剩个麻绳，还造了个定堆儿，茫然尴尬不说，还有胜之不武的感觉。
其实啊，秋萍也是这么想的啊，当然可能你们的话赶到这儿造成误解了，对吧秋萍？
我不想卖，还想把2套房子换一个大房子呢。
哎呀别急，我会给你买套大房子。
朱俊松是端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放在双膝上，凝视着妻子说这句话的。秋慧觉得那气场强大极了，她几乎有点嫉妒妹妹，而秋萍似乎也深信了这话，立马闭上嘴忍住泪，跟着丈夫乖乖地回家了。何玉兰问打蔫儿的秋慧：
怎么样啊，啊，你过瘾了吧你？
秋慧不得不在内心里承认，她略微不好意思了。
你呀、我说你就这么一个妹妹啊，这往后我和你爸都没了，她就是你的娘家，你呢就是她的娘家，你说你们俩要是闹得这兵荒马乱的，我眼睛我都比不上。
嗯，哪天我请她唱卡拉 OK。 你说的真轻巧，都要往法院闹了，把这秋萍和俊松的心也伤透了，你就用两首歌打发他们呀？
我过嘴瘾说的气话你们也信呐？
你向来啊说话算数啊，我知道。
我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们非要往刀尖上碰，那肯定要受伤。可我豆腐心的时候也给你们带去营养了。俊松从深圳一回来，我就发动月刚的同学帮他找工作了。哎，不信你现在打电话问月刚有没有这回事儿。
哎呦，这也不是你的风格呀，没事儿先张扬的满城风雨的。
月刚也不让说，他说怕办不成好像忽悠人似的。
哎呦，你说秋慧，你说你啊，你这力也出了，心也尽了，可这些好都让你这张破嘴给败坏了。哎呦，你以后你能不能改改呀？
我改成豆腐嘴刀子心，你愿意吗？
闭关几个月之后，朱俊松终于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，回老家和大哥一起承包荒山种树。他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？这是何玉兰听到该消息的第一反应。当确认朱俊松是在情绪正常的情况下做的决定，何玉兰觉得自己疯了。他果断地采取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数。过去他不屑于这个， 格调低俗、分寸不当的话特招人烦。但最气急败坏的时候，若手段不血雨腥风，难以起到震慑作用。
何玉兰躺在床上绝食三天，秋慧只打电话问候了几句，也没露面。她太了解母亲了，自己太过于嘘寒问暖，反而是添麻烦。陈月刚说：“
哎，我说，你妈都绝食了，你也不回去劝劝她？”“
哟，你怎么这么突然关心起我妈来了？”“
哎呀，不是，你说你妈闹成这样，这不是让俊松为难吗？”“
是谁让谁为难呢？哎，你想想，一个学航空仪表的硕士要去干嘛啊？开荒种树。”“谁能想得通啊？”“
那怎么了？开荒种树有什么不好？多少农民都致富了。”“
那他是农民吗？他是工科硕士。”“
哎呀，也就是比农民多个破证嘛。”
陈月刚把文凭叫破证。“
我要不是耳朵根子软，学个屁博士。”“
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话不能当着我妈和朱俊松的面说啊。”“
以俊松的脑力和见识做这样的决定，他肯定是充分考虑的。哼，你们女人家这头发长见识短，尤其是你们家的女人，不仅见识短还虚荣。”“
是人都有虚荣心，除非你不是人。”
何玉兰绝食的第二天，怕出什么意外，手足无措的老姜只好把秋萍两口子调遣过来。秋萍请了假，和朱俊松全程陪护，任凭何玉兰如何虚弱，老姜如何苦口婆心，朱俊松都没有放弃开荒种树的想法。他也不说什么话，总是躲在小屋里看书。
绝食到了第三天，何玉兰也撑不住了，一动弹就眼冒金星，只好躺在床上，头蒙在被子里，以免别人来窥探他的表情。三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里很重要，标志着一定的规模或分寸，三以下不足，三以上超了，到了三就得适可而止。这是何玉兰平生第一次不做饭、不梳妆、不收拾屋子、不刷牙、不看电视、不叠被子。她能闻见自己的口臭味和屋子里的灰尘味，摸得出身上长了皴。他被破罐破摔后的自己恶心到家了。
秋萍将放着饭菜的大茶盘放到床边说：“
妈，你吃点吧，你这样下去身体不就垮了？”
他掀开被子试图给母亲喂饭，何玉兰急忙又把被子盖在头上。他不愿意看秋萍的脸，怎么看那都是一张苦命的脸。秋萍关严门说：“
妈，我前世可能就是一棵树，这辈子非得跟种树的过几天不可。我跟杨继彪的时候，你们就嫌他是个种树的，吹了。人家朱俊松有文化，学的还是航空，怎么也没想到他能去种树啊。我命里沾这个，躲不掉，就认了吧。唉，他的事儿。”“你恨妈妈吗？”“嗯，我现在也没觉得她有多好。”
母女连心不用解释，前她是杨继彪，后她是朱俊松。娘儿俩抱头痛哭起来。哭完之后，何玉兰下地梳洗一番，含泪咽下了三天来的第一口粥。跟上一次离别不一样，这一次朱俊松走，秋萍没哭。吻别时虽然有些伤感，但隐隐地盼着他赶紧走。秋萍说：“
我妈嘱咐了，跟别人就说你回深圳了。”“
哦。”
两个人其实都感觉到心离得远了，秋萍仍接受不了丈夫去当一个农民的现实。她之所以放丈夫走，是不愿意忍受做决定时的纠结和煎熬，一旦事情尘埃落定，他反而有勇气去承受了。至于以后会怎么样，他懒得去想。人连明天的事情都决定不了，还想遥远的将来
干嘛呀？
朱俊松走后半个月又回来过一次，虽然跟秋萍说是惦记他，但秋萍敢肯定朱俊松是为另一件事回来的。无意中他看见朱俊松的行李箱里有20000块钱，不知是借的还是以前小金库的，他肯定是为这个回来的。不知为什么，秋萍竟然没有兴致去问他钱从哪儿来的。上次走，朱俊松拿走了卖房款，也是家里的全部积蓄。
何玉兰自从绝食过后，突然想开了，只字不提朱俊松。有时老姜提起，他便呵斥道：“
你上别处说去啊！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应该多听点高兴的事儿。”
一个月之后，朱俊松又回来了。他一进门，吓了秋萍一跳。不到2个月的乡下生活，朱俊松的相貌都变了，又黑又瘦，吐了吐气的，乡音又重了。没说几句话，他就把秋萍抛到床上。这一夜，秋萍觉得格外的漫长。听着丈夫的鼾声，她反复想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什么时候走啊？
前面仍是蜿蜒的山路，很热，秋萍气喘吁吁，想掉头往回走，却见来路已变成深不见底的悬崖。她往下脱羽绒服，可怎么也脱不下来。她焦急地扭动着身子，试图从羽绒服里挣脱出来。
哦，快帮我呀！
她冲同伴喊，没有回音。转身一看，一个陌生男子坐在沙发上，没等喊出来，秋萍就醒了。天还未亮，应该是凌晨。秋萍清晰地记着那个男人的脸，她想，
坐在沙发上的那个人是谁呀？
秋萍又睡了个回笼觉，起床时朱俊松已经把早饭做好了，大米粥煎荷包蛋。哎，晚上去咱妈家吧，给他们带了些土特产。
哦，
正好蛋黄液流到下巴上，秋萍去抹，借机少说些话。他知道母亲并不想见到他。哎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
哦，秋萍突然预感到跟钱有关。
我想跟咱妈借点钱啊，当然这半年之内我肯定能还上。
借多少啊？
借20000。
那你那些钱呢？
哎呀，也没想到投入会那么大。这投入了也不能半途而废呀。
你找别人借吧，别再打我们家人的主意了。
他站起身想离开，可身体不争气的软了下来，趴在桌上无声的哭了起来。当了多年出纳，虽然业务不怎么样，但秋萍对财政还是有个基本概念的。他对生活的要求一向简单、平静、安全，可现在丈夫不像丈夫，家不像家，四面透风。
陈月刚同意考博，这让秋慧十分开心。但随后秋慧得知陈月刚发了奖金，而这奖金却不知去向。陈月刚坦白是借给朱俊松了，对此秋慧会是什么态度？